那感谢主带领我
是
们啊，新的一周的主日，新的一周的安息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今天主日呢，我们要正道创世纪24章啊，创世纪24。好，创世纪24章在那天周五我们的灵修当中啊，能看到1到9节啊。创世纪24章，把它作为正道经文来讲呢是比较难讲，因为呢它是一个整体啊，我不想把它切，不想把它分割成几个部分，我想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它是个整体，它有整体的一致的经义，所以在今天呢可能正道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估计会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我们不仅要把创世纪24章整体的文义啊把它理清楚，我们还要有正确的应用。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习惯啊，我有个习惯，我都会要听一些那个圣诗啊，听一些赞美诗的音乐啊。好，但是呢，在 你可以把它退出去吗？不会影响吗？不会影响你的事情啊，不好意思啊。OK，好的，好。那么，但是在创世纪24章的我的预备的过程当中，我竟然找不到任何一首诗歌来配合这个经文。就是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听了很多首的诗歌，但是我发现呢，没有任何一首就是我找到的中文的诗歌，它的内容配合这段经文，让我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现在所流行的啊，这些中文的诗歌，它都非常的温柔，太过温柔了，节奏非常的缓慢，非常的舒缓，优美的旋律。与今天的24章非常不匹配，创世纪24章的节奏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创世纪24章的节奏根本不是很优美的、很舒缓的，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听的那些诗歌呢，它无法把我带到这个文字本身的经义当中啊。创世纪24章根本不是这样一种很缓慢的节奏，而是在一种极其紧张、不安、忧虑，一种高度张力的情况下的文字啊，所以今天在讲创世纪24章呢，我还必须要把1到9节再要读一遍，因为它1到9节是整个这一章的一个头啊。虽然我们在星期五灵修的时候稍微讲过一些，但是我还要再读一遍。所以你看，当整个创世纪24章向你面前展开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年纪老迈就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年纪大了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长了，所以他要做一些最重要的、紧迫的事情。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是赐福给他的。然后亚伯拉罕就找来最老的仆人，并且叫他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并且要叫他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看到吗？这是很紧张的，这是现在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件事情极其的重要。就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我现在年纪老迈了，明天到底能不能活，我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必须要把它办完。这时候撒拉已经死了，亚伯拉罕孤苦伶仃一个人。好，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这一开始，亚伯拉罕就请他的最老的仆人，他最信得过的仆人，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一个读誓，所以这个故事从一个誓言开始的啊，所以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在听那些赞美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完全进不了状态。就现在这种赞美诗歌非常的柔弱，非常的温柔啊，他谈的都他的里面的核心的概念，所谓的爱和恩典都非常的温柔，没有任何的紧迫感。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亚伯拉罕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如今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他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极其重要？因为他刚刚经历了献以撒。当他献以撒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认识到了耶和华必有预备羔羊，而且认识到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以撒确实是应许之子， 所以以撒是绝对不会受到伤害的。所以以撒是那一位要来承受神耶和华向我显现与我所立约的那位应许之子。所以如今以撒的娶妻即时关键，清楚吗？所以这是从亚伯拉罕与他最靠得住的那个仆人的这样一个誓言开始啊。所以在一到九节，我总结四个字叫做誓约。第一个词叫你们要把握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做誓约，就是这是一个启示要立下来的婚约。虽然新娘是谁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婚约已经立下来了，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是要他的仆人在他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面前起一个独誓，你必须要为我办成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为什么？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的后裔是要继承产业的。所以在第一个，所以你要起誓，这是个誓约。第二叫做分别，两个方面的分别。以撒的妻子必须要和迦南女子分别开来，对吗？他不能够在迦南地娶妻，迦南地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所以他必须回到本地本族去。所以这是新娘方面的分别。第二，新郎方面的分别，新郎能不能回去？如果新娘不肯来，新郎要不要回去？如果新娘不肯来，新郎要不要回去？这个如果像现代的基督徒以家庭婚姻放在第一位，就要妥协。但是在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誓约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因着上帝的旨意而妥协，唯有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成就。所以新郎也不能回去，以撒绝对不能回去。新娘也不能在这里讨，必须要回到本族本地去，这样上帝的应许才能够实现，因为这件事情至关的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创世纪24章的一开头是这样一个极其紧张的，你们站在老仆人的角度，他是心里面非常紧张的，我能不能完成这一个？可能这个仆人都是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是他全业最老的仆人。仆人是亚伯拉罕当成是他的主人，也是他的父亲一样。我现在能不能完成这个主人这件最紧迫的事情？请问这个仆人他理解不理解亚伯拉罕的心啊？理解，他非常理解亚伯拉罕的心，他也理解。我相信这个仆人他也明白耶和华曾经向他的主人所起下的誓言，明白吗？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一定在整个家族当中引起极大的轰动的。所以这个仆人非常的了解自己的主人的这样一种心意，但是他现在心里面也在打鼓，对不对？我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啊？所以在一到九节的时候，当一到九节这个誓言结束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就差遣仆人，他就走了。所以仆人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如何预备的，然后亚伯拉罕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如何预备的。所以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虽然到这里亚伯拉罕就结束了，没有再出场了，但是亚伯拉罕一直在家里等待，对不对？你们明白，亚伯拉罕心里面是非常紧张的，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就，上帝到底怎么样去成就。亚伯拉罕已经向约旦河跨出一步了，亚伯拉罕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下面就是要靠上帝来如何成就这样的美事。好，然后我们来看到24章10到33节，这是第二段，24章10到33节同样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叫忠心，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仆人的忠心。这时候主人已经不在他的面前，这个仆人是完全依靠着他对主人的忠心，对上帝的仰望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词叫做忠心，就人的忠心仰望。第二个词我们会看到预备，神的信实预备。我们来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这段经文，24章10到33节。所以仆人取了十匹骆驼，带了一些财产，就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过出来打水，然后仆人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所以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仆人对亚伯拉罕心思的体谅。他知道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是关我主人的事关重大，事关上帝是否真正的施恩给亚伯拉罕，施恩给我的主人。所以求你要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能够遇到好的机遇。那么 那么是你怎么来带领我呢？好，如今我站在井旁，现在有很多的女子出来打水啊。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城里面众多的女子就是出来打水的时候，可能10个至少出来8个。然后呢，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上的事。所以老仆人在这里向神在祷告，他求了一个印证。啊，祷告的时候能不能求印证？当然可以。祷告的时候求不求印证本身不存在问题，问题是在于你为什么事情祷告。如果你为一个错误的事情祷告，无论你求不求印证都是错误的。你为一个正确的事情祷告，你可以求印证，这很清楚。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求印证？因为仆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成就，所以仆人在这里就这里不叫这里并不是试探神，而且仆人用一个印证，而这个印证呢，是在他看来是违背常理的。为什么违背常理呢？因为这个女子不仅要给我喝水，我是个客人，远道而来，给我喝水，喝水正常的，而且还要给我的骆驼打水，骆驼喝起水来，那是很厉害的，对不对？而且她带了多少骆驼呢？带了10匹骆驼。当时的人，一个女子要从井里打起足够多的水给10匹骆驼喝水，她可能要打很多很多趟。所以，这个老仆人就用了这样的一件，在他看来非人之常情的一个印证，然后就说：“愿那女子就作为你如今预定给以上的妻。”然后这就是他的祷告。所以这里呢，我就看到仆人的忠心啊，也看到他对上帝的仰望。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无论亚伯拉罕启示还是仆人这里的祷告，都告诉给我们听，基督徒做事情的原则。就是我们反复讲的，你做正确的事情，结果什么交给谁？所以这个仆人并不知道上帝啊，这个仆人就相当于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并不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女，根本不知道啊，谁是你的百姓不知道，谁是新娘并不知道。在前面的1到9节是讲了新娘应该在哪里去娶，后面就开始讲了新娘到底是谁。这谁是新娘不知道，谁是你的百姓不知道，只求你慈爱的旨意成就，愿荣耀感谢归给。所以这就叫忠心良善啊，对应就叫又恶又懒。所以你们明白什么叫又懒了吗？又懒的仆人就是连门都不出，然后跟亚伯拉罕说好的好的，然后回到家里祷告说一切交托给神，这就叫又恶又懒。你明白了吗？这就叫忠。现在这里面的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叫忠心良善。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他已经在众女子的面前了，他知道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位就神要预备的了。但是这些他已经做到，谁要预备谁，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他无法去做的。他不能够在井旁马上开始一场相亲大会。以前中国有个节目叫什么？那个相亲大会里面，《非诚勿扰》。他无法在井旁去开一场《非诚勿扰》，明白吗？来摁个灯，拍个灯，明白吗？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相亲大会。你们往后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这不是由人来选择，这是由上帝来选择的。所以老仆人的本分已经尽到了，他就做到这一步已经 OK 了。然后他祷告神，交托给他神。然后我们看到经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已经翩翩到了啊！利百加已经来了啊！不料就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的，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就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老仆人知道的吗？当然不知道。所以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就是圣灵的旁白。因为这句话是那个老仆人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对不对？这是叫做圣灵的旁白，这是圣灵给这件事情做的注解、注脚。现在有个女孩来了，这个女孩是谁呢？是利百加。利百加是谁？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儿子啊，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所生的。然后那个女子呢，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好，我们来看，先要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这里有个词叫做俊美， 叫做俊美啊。所以在人看来，当然都是以貌取人，是吧？都要郎才女貌。但是这里的俊美这个词，就是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一直使用的一个非常常用的，在创世纪里面反复出现的词，就是神看着是好的。就神看着是好的，神创造了什么创造什么，看着是好的那个好，和分别善恶树的那个什么善，所以这个词它并不是指外表的，并不是指立白，当然立白家一定长得不难看，因为后面立白家还要被别人抢，是不是？所以立白家一定长得不难看，但这里的俊美它不是指外表，它是指什么？是指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词是指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善的。它对比就是什么？人看着是美的，人看着是好的，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听，利百加是上帝所拣选的，而利百加所拣选的这个呢，恰恰又是本地本族的人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个21节啊，然后利百加出来之后，然后这仆人就说：“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喝点。”就仆人要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说：“我主请喝。”然后这个女子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你看，叫我为你的骆驼打水这件事情不是仆人请求的，是利百加主动讲的。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然后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到槽里，又跑到井旁去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他一定要打很多很多打，知道吗？然后二十一节，这个中间就有个停顿，叫做那人就是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利百加在打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仆人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时候按照道理来说，利百加已经完成了，已经实现了这仆人所说的所有印证了，对不对？然后他要看，为什么这里还说这个仆人要看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呢？不是，他要看到第一个，当然他要看到有没有结婚。第二，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愿不愿意？对，所以骆驼就喝足了之后啊，那人就仆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金环要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子要重10舍克勒，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极贵重的财物，给了那个女子。所以这是什么？这个金镯子和金环是什么？是聘礼。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他不是说今天晚上住你家里的客栈钱，不是打水的钱，不是，这是聘礼，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当时，当利百加收下来，他就知道了这个不是寻常的礼物。所以当他拿下来之后，然后他就说：“请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然后这个女子就说：“我是比土利的女儿。”好，然后26节，那人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注意，那仆人没有向利百加下拜，是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所以我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不是我的劳苦，不是我的辛苦，不是我的聪明，好像找到了这一位，是我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所以这个仆人不断的去反复去强调一点，上帝行这样的事情是来恩待亚伯拉罕，知道吗？一定要回到那个中心，恩待亚伯拉罕，是因为神要守约信实的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老仆人说：“我知道你是不断的以慈爱诚实恩待我的主人的。至于我，耶和华也在路上引领我，然后竟然一直走到了我主人的什么兄弟的家里面。”这里呢，在这一段当中，我刚才讲了，第一，仆人将这一切视为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仆人知道这一切是神恩待亚伯拉罕。但是第三，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点，他说：“至于我，我一直走到了主人的兄弟家里面。”这代表什么？为什么上帝搭配给以撒的这个美丽的利百加，就是出自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为什么神就是在他的本族本家去拣选一个女子来归给他？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前面亚伯拉罕起誓的时候，让要去本族本地去娶，对不对啊？但是啊， 你们来看啊。当他到了拿鹤的城，当然这当时的这种城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亲戚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利百加是亚伯拉罕非常亲密的，对不对？是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孙子，对，兄弟的孙女啊，孙女叫做，对，关系比较复杂，是他兄弟的孙女，所以这在这里呢，就是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了亚伯拉罕的本家，亚伯拉罕真正的本家，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本族本家，但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地方。啊，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地方，其实这就是从挪亚开始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恩待挪亚，但也恩待挪亚的儿子。神明白吗？神恩待挪亚，也恩待挪亚的儿子；神恩待亚伯拉罕，神也恩待了罗德，对不对？也对罗德有一定的恩待。同样，神也恩待亚伯拉罕现在的本地本家。所以，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好，然后再看28到33节，然后这女子呢就跑回去了，照着这个话呢就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然后这时候拉班就出现了，我们后面就会知道拉班很贪
麻
财，
了。
是不是？我们后面会知道，拉班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啊。他跟雅各的故事，所以拉班现在看见了金环，又看见了金镯子，是吧？并且听见了他妹子利百加的话。然后那人说如此如此如此。然后拉班就跑出来，拉班跑出来说句什么话呢？他对老仆人说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好，这句话表明什么呢？这句话并不表明，首先你们一定要明白，这句话并不表明如今拉班全家，就是利百加现在所在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本家，他们也开始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并不表明。但是表明什么呢？表明拉班听说过耶和华的什么名，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件事情上面，拉班认为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神耶和华。赐福这整个的过程，所以从这里就更加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呢临到了亚伯拉罕的本家啊，所以这时候呢，拉班就请这个人进来了拉班的家啊，拉班就招待他，给他洗脚啊，给他吃饭啊等等，然后就开始接纳这一个仆人。好，这是到33节。然后从34节一直到53节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跳过。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那个仆人再次去向拉班回溯他之前的这一路上的
在
印证，
玩，
就神怎么一步步的向他的带领的。所以这是再次神借着这个仆人的口，干嘛？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神借着这个仆人的口在做件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段话要反反复复重复？是神借着这个老仆人的口在向拉班。他们全家，再向利百加的他的这里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去在宣讲什么耶和华的名，是不是？好，所以当然这段因为跟前面重复了，我们就把它过了。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整个的结尾啊。好，从你们圣经呢，你们翻到从54章54节开始。好，54节，仆人呢就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到主人那里去吧。”仆人要走了。然后呢，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首先，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啊？这是不是人之常情？按照当时来说，利百加这一次的远嫁，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面。所以，这是个人之常情的请求。所以利百加肯定是要嫁了，对不对？但是呢，能不能多住几天，留利百加在家里多留几天？但是我们看到仆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仆人的反应是：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仆人说：既然这一切事情是耶和华的旨意成就，耶和华通达的旨意成就，你们就不要耽误了。让我直接回去，因为主人还在家里等，是不是？亚伯拉罕也还在家里等，以撒也还在等，让我回我的主人那里去。然后这时候很关键的57节来了，他们说我们把女子 叫来问问他啊。这时候你们觉得你们是立百家，你一般会怎么回？如果你们去想象一下，这时候立百家他是很难去回复他的。你们想立百家这时候他见过自己的未婚夫吗？连个照片都没有。是不是连个照片都没有？立百家根本不知道她将来要嫁的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品性好不好她怎么知道？是不是长相怎么样她怎么知道？智商怎么样她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她都不知道的，立百家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呢，从家庭的亲人的感情上来说，立百家也可以多待几天。你看他们只住了一夜，看到吗？只过了一夜，从仆人遇到立百家，提亲。到立百家走，中间只过了24小时，所以从常理上来说，立百家肯定会有些犹豫，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立百家有些亲情难以割舍，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他们叫了立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立百家就两个字，对吧？我去。所以这个世界是安静下来，这世界安静下来，等候立百家这个女孩的信仰告白。这就是他的信仰告白，第二告白是我愿意去。所以呢，在这一段当中啊，在这一段当中，就是在刚才我讲的最后一段当中呢，我们要讲利百加蒙受的三个福分。啊，在创世纪24章最后一段啊，54节到67节当中，我们要看利百加在这里所蒙受的三个福分。这第一个福分叫做什么福分？第一个福分就叫离开的福。利百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利百家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现在就跟着去，现在就跟着去，说明他不是仅仅相信仆人，他更相信谁？耶和华的旨意，这是第一。但是他，我相信耶和华的旨意，我愿意嫁给以撒的。但是我愿意嫁给以撒，我也可以多待几天啊，为什么我要马上去？所以利百家的这一次去，等同于神对谁的呼召？针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所以利百家的选择是什么？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然后归到以撒那里去，这就叫离开的。利百家的选择啊，这是利百神对利神感动利百家的选择。这时候，于是他们就打发利百家和他的乳母啊，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利百家的乳母叫做底波拉，利百家的乳母叫。做底波拉，底波拉一直要到雅各回到伯特利，底波拉他在死，所以利百加的这个乳母直接是帮助了，就是他利百加的乳母，就利百加小时候都是他奶大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将来还要再去抚养什么雅各利百加的儿子。所以利百加的乳母是在他们家里面是非常长的时间，圣经当中没有任何关于利百加的乳母的她的信仰方面的记载，但是却记载了她的名字叫做底波拉，她将来要葬在伯特利的橡树下面，然后这个橡树会要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哭泣的橡树，这说明什么？这件事情等到以后，等到雅各出了伯特利，我到时候会做一个总结。所以利百加的乳母从现在跟随利百加离开，一直到他跟随雅各回到伯特利，利百加的乳母见证了整个从利百加离开到以撒成亲，雅各以扫生出来，雅各再从拉班那里回来，20年之后回来跟以扫和好，然后雅各犯罪。到事件发生恶性的杀人事件，然后再回到伯特利，利百加的乳母是这个中间这个家族的人，属灵上起起伏伏的见证。啊，这个呢是圣经在这里加一个头，做埋下一个伏笔。然后与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他的仆人都走了。所以利百加的乳，按照道理，现在利百加都长大了，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奶妈呢？说明这个乳母跟利百加的关系如同母亲一样，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好，60节，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好，之前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已经解释过了，"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是神12章、15章、17章对亚伯拉罕应许当中，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一个新的应许，就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而如今这一个的祝福，借着拉班他们的口，却祝福到利百加的身上。所以这是利百加得的第二个福，什么福？利百加得了第二个福，什么福？叫得胜的福。就利百加的后裔将来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仇敌是谁？耶和华的仇敌。好，然后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就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个仆人，仆人呢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好，你们现在明白地理位置吗？以撒住在南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时候以撒跟亚伯拉罕没有住在一起，他们是分开来的。以撒住在南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个词呢，中文把它翻译成默想，你也可以直接翻，按照字义翻译就是发呆，就是以撒他好像无所事事，他在田间发呆，然后举目一看，见来了一群骆驼，利百加也举目看见以撒，然后就急忙下了骆驼，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利百加就蒙上帕子，拿着帕子蒙上脸，仆人就把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以撒。而这时候以撒呢，丧母，对不对啊？丧母。好，然后以撒就娶了利百加，而且特意讲的是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然后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然后以撒得了安慰。好，所以这个第三个福是什么福呢？第三个福是什么福？第三个福就是平安的福。好，所以在这一段当中，以撒是独居的丧母，然后耶和华将一个他的妻子什么领到他的面前，然后以撒与利百加结合，所以很明显，神在这里为以撒建立家庭，然后以撒得了什么安慰？以撒得了安慰，利百加也借着这个一样的婚姻得到平安。好，我花了点时间，我是比较快的帮你们把整个经文梳理一遍，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帮你们把整个经文梳理一遍。好，再从亚伯拉罕启示开始，这件事情是非常紧张，我在此你们一定要在看待这个梳理当中，你们要体会到那种紧张的时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到最后能不能办成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第一，亚伯拉罕是不是坚定，第一；第二，仆人是不是忠心，是不是；第三，利百加是不是什么神所赐的这个利百加是不是美好的？利百加，你看利百加愿不愿意给他的骆驼喝水啊？利百加表现出了极其好的品行，是吧？然后利百加的自己的意愿，拉班对他们的接待啊，仆人义无反顾的，也没有逗留的，直接带着利百加的回来。最后以撒得了安慰，所以整个的这一件事情的整个的过当中，我们都看到他的主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旨意要成就，上帝要掌管这一切的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上的天使天君都在看，然后黑暗的势力他也在看，他们也在看这一件事情是否成就。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取决于一个人，亚伯拉罕，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紧张的，它是不能够有差错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在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上，在使用他的百姓的身上，借着他百姓的顺服来成就他的旨意。好，最后一部分我要来讲应用，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24章它到底在讲什么。好，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以撒娶利百加，听得到吗？网络卡，听得到声音吗？Hello， 听到声音吗？我都看到他们人都不动了。OK， 现在可以了是吧？ 好，那刚才我的问题听到吗？刚才我的问题是，现在的以撒、瞿、利百加是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分享圣经以来第几场婚礼？听得到吗？第几场婚礼？以撒、瞿、利百加是我们从创世纪分享以来第几场婚礼？很好，第二场婚礼。好，我们来看第一场婚礼是亚当和夏娃的婚礼。现在第二场是以撒、瞿、利百加，啊，是圣经重点描述的婚礼，对吗？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在讲到亚当与夏娃的婚礼的时候，我们也说亚当与夏娃的婚礼代表基督与谁啊？基督与教会。那么耶和华是亚当的神，耶和华要赐给亚当夏娃啊。那么亚当和夏娃之间的结合，对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结合，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最大的共同点是，夏娃是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个极其特别的妻子。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里面出来的。然后，当夏娃赐给亚当之后，圣经当中第一章最后说什么？他们赤身露体，什么合而为一，彼此合一。所以这一点，这个夏娃竟然是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来代表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是不是？来代表教会与基督相结合，教会竟然是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明白吗？这是第一场婚礼，亚当与夏娃这场婚礼与教会的关系。好，现在来看这第二场婚礼，利百加和以撒的婚礼啊，以撒跟利百加的婚礼与基督与教会的婚礼共同点在哪里？只讲一点，只讲一点，共同点在哪里？知道吗？听到声音吗？声音 OK 是吧？因为我这里网络不是很好啊，如果声音不好，你们要卡要跟我说啊。好，现在以上根据我前面的这个梳理，我前面把24章整个梳理了一下，这场婚姻的焦点在哪里？你看，我们婚姻都是有双方的新郎新娘，这场婚姻的焦点是新郎还是新娘？新娘。很明显是新娘，以撒只在田间发呆，然后新娘她就来了。明显的重点是新娘，好，重点在聚光灯是在利百加身上，好，重点描述的利百加的什么？利百加的什么？重点描述的利百加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刚才在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大家讲的，就利百加极其什么美，极其俊美，然后还是一个处女，处女代表圣洁。俊美代表美好，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经文当中，它聚光灯是聚焦在利百加的身上。所以在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姻当中，对比将来预表将来基督与教会，它预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要被基督怎么？教会要什么？成为什么？圣洁，要无有什么瑕疵。啊，我把那个再梳理一遍，因为这段是很关键的。现在呢，我们看到了整个创世纪的第二场婚礼，第一场婚礼亚当与夏娃，第二场婚礼那个以撒跟利百加。今天通读圣经，正好读到第三场婚礼，知道吗？今天的通读圣经的当中，正好读到第三场婚礼，波阿斯跟路德。这些婚礼都是来代表基督与教会的。只是它代表的预表的面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遍，亚当与夏娃的这样一个婚礼，预表基督与教会是代表那种合一。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利百加以撒与利百加的婚礼，在这里代表的是利百加的美貌、利百加的俊美、利百加的完美。就利百加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那个美善的一个女子的形象来赐给以撒的，对吧？好，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到。我们讲到预表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预表意味着它就不是实体，对不对？ 所以当夏娃是从亚当骨中骨肉中肉拿出来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妻子是从丈夫骨中骨肉中肉拿出来的，但在犯罪之后他们仍然分道扬镳了。所以他们的合一会存到永远吗？不可能。他们的合一有牢靠的基础吗？不可能。他们的合一同样会被破坏。所以虽然他们的合一代表了预表了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但是与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它只是一个代表。同样利百加是完美的人吗？当然不是。明白吗？所以利百加现在的俊美代表将来教会那个无有瑕疵，唯有将来耶稣基督的教会才是无有瑕疵。好，我刚才是讲了这两场婚礼与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就是他们的共同点可以连接的点。但是重要的我要讲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去理解它的不同点。明白意思吗？你要把你默想的重点是要放在这两场婚礼与基督与迎娶教会他的心腹关系当中的不同点到底在哪里。它的不同点到底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要重点要跟你们讲的。好，这两场婚礼与基督对教会的不同点，第一，你马上就会想到的，这两场婚礼的共同点都是上帝将妻子带到什么男人的面前，将夏娃领到亚当面前，将利百加带到以撒面前。基督是怎么来迎娶他的新娘？基督不是上帝将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基督在那里等候，在田间默想。是的，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来寻找他的新娘，他是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被父所差派来寻找父要赐给他的良人。这是最大的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啊！我在今天是主日，时间的关系，我还有十几分钟，我必须要结束的。所以明天星期一，我还会在这里再来扩展。你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等到最后的那场婚礼，基督教会的婚礼，是基督来寻找他的良人。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吗？这就带出第二点差别。为什么在前面的两场婚礼当中，都是上帝预备好了夏娃，预备好了利百加，带到他们的丈夫面前？而到了基督与教会这样一场婚礼当中，必须是教会来寻找他的心腹。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留大概一分钟。为什么他必须是这样子的呢？很好，很好啊，叮当妈还可以，反应还可以。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新娘在哪里？当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去迦南地为我的儿子娶妻，一定要回到本地本族，因为迦南的女子是神所厌恶的，是神所恨恶的，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基督是去哪里寻找心腹呢？基督是去淫妇那里去寻找，基督是去迦南的女子当中，迦南的淫妇当中去寻找自己的心腹。所以因为基督的妻子是淫妇，所以他要去寻回来，不是他主动走出来的。基督去哪里去寻找他的新娘？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对于基督来说，这个世上都是索多玛、俄摩拉，都是迦南地。所以基督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来到迦南地众淫妇当中寻找他的良人。以撒娶妻是一定要回到本地本族父家去娶妻，但是耶稣基督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被差派到这一个堕落的、背叛上帝的、与神隔绝的世界当中寻找他的妻子。这是第一，这是第二点的不同，已经是第二点的不同了。第三点重点的不同在哪里？重点的不同是在前面的两个婚礼当中，当夏娃来到亚当面前，当利百加来到以撒面前，如果我们是旁观者参加这个婚礼，我们一定会说门当什么户对，什么郎才什么女貌， 明白吗？你会看到这一对新人在你面前是郎才女貌的，他们是门当户对的。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淫妇那里帮他的妻子，将他将来的心腹娶过来的时候，患者会觉得这是郎才女貌吗？这是门当户对吗？当然不是，这是对基督的羞辱。所以在这样的一场婚礼，在这个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婚礼当中，不仅是基督要来寻找他的妻子，要在淫妇当中寻找他的妻子，而且基督必须要用自己的宝血，怎么样将他洗净归给自己。所以何下书里面说，神用什么来将我们聘作他的妻子呢？你看，在这个仆人这里，好像是用金银来帮他聘为自己的作为一个聘礼。但是何下书就是娶淫妇，是不是？在何下书当中2:19-20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你是什么作为聘礼呢？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神要差遣他的儿子，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洗净，将我们这些淫妇洗净，然后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骨中骨，成为他的肉中肉。好，所以你看到没有？当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原来是亚当独居，什么非常的孤单，亚当独居不好，然后有了夏娃，亚当就非常的，好像是很他的组成一个家庭很好了。现在的以撒呢，刚刚丧母，心情非常难过，有了利百加，以撒得了什么安慰？但是在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当中是反过来的，基督很孤独吗？没有。基督在山上是三，在天上是三位一体的神。基督有任何的缺乏吗？没有，是我们很缺乏，是我们是浪子，是我们是滚在血污当中的死人。然后基督来迎娶我们，来淫妇当中寻找我们，然后将我们带回，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死来赦免我，并且成为我们的安慰。第三。最后一点不同，就基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在刚才那两场中，都是一个男人他有缺乏，他有不足；一个女人成男人的安慰。但是在这个婚礼当中，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安息。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要去知道，你如今不是利百加和以撒。亚当和夏娃这些婚礼的旁观者，而是你自己在那个一个伟大的婚礼当中，你自己是基督用他的宝血在迦南女子当中所买赎回来的，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基督，他你的安慰，那你当怎样行？所以这两个方面，最后的应用就是两个方面。那既然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他的教会从这个世界上面，从背景的这个时代当中赎回来。那么教会能不能返回去？教会能不能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呢？当然不行，明白吗？就你已经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淫妇，人人皆可夫的一个淫妇，被他洗干净，成为他的妻子。你能不能回去再去接客？不行。所以圣经当中用一段非常尖锐的，在新约非常尖锐的话语，但同时又是对基督徒最大的祝福。他来描述这一点，就在彼得后书2:20-22，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里的猪，这里的狗，到了启示录就叫犬类。犬类就是在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外的，明白意思吗？ 就彼得后书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若仍然被之前的世界所制服，那我们的境况比之前更加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教会绝对不可能再回去，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迎娶了，已经成了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已经不能够背叛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良人。那教会不能这么做，那教会要怎么做呢？可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可能我以前没有系统跟你们讲过，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们讲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这种教会不能回到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继续去苟合，那教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些教会，有些教会不是好的教会，那什么才是好的教会？教会到底应该在地上做些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建立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地上要找一个教会，要找个教会在一起聚会，我们要不能停止聚会，我们要弟兄姊妹团结，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等等等等。上帝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五旬节在地上去设立教会？为什么现在在地上要有教会？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才来迎娶他的信徒？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教会要存在在地上？啊，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们讲，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跟你们讲，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教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这些教会在这样做法是对的，那样做法是错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在最后啊几分钟，我跟你们讲，教会在地上，耶稣基督之所以要在地上拯救我们，啊，之所以他将来要再来才来迎娶他的心腹，现在教会要存在地上，教会的使命或者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四个字，就是四个字啊，就是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跟你们讲，就是四个字，叫做见证基督，就是四个字，叫做见证基督，就是四个字。教会如今在地上之所以要矗立，教会之所以要成为山上的城，教会就是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叫见证基督。而见证基督分三个方面啊，透过三个方面来见证基督。第一个方面就叫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借着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来见证基督，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之前跟你们看这些讲道，当这些讲道根本，我今天又那个，你们有没有听过江秀琴讲道啊？有没有听过你们讲？没有啊？啊，你们如果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又是正好我在网上看到江秀琴最近一次的主日讲道，正好讲创世纪23章，讲线上，然后呢，我就翻过去听听，我就不下载下来再给你们看了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听。这种道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完全的胡言乱语，就是这种完全的胡言乱语，跟我之前听的那些道，当然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他们所讲的道。所传讲的所谓的圣经，根本不是用来见证基督的，明白吗？因为这些道里面根本就没有基督，有的只是一些经历，有的只是一些所谓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有的只是总是说信靠神、顺服神、信靠神、感恩神，有的只是这些东西，但就是没有基督。所以教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来见证基督。这是第一件见证基督的第一个方面。见证基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来让世人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见证基督。因为世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爱的，所以要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来见证基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凭着借着基督复活的权柄征战得胜来见证。三个方面，总归一件事情，都是见证基督。三个方面，第一，传讲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见证基督；第二， 借着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见证，因为这个爱从基督而来。第三，借着基督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在这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征战得胜，见证基督。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凡是教会在这个地上没有去见证基督的，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是基督的教会。那刚才说了，他们很有见证，医治的见证，这些都不是见证，这些根本不是基督的见证，明白吗？这些是基督的见证吗？根本不是基督的。好，所以基督作为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今天你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你的丈夫，你走到人的面前来。你看，一个女孩，她在没有出嫁的时候，可能她是长头发，她该怎么打扮？不是以前中国，结了婚之后呢，头发就要剪短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表明她如今已经是某一个人的妻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他来寻找，是他用宝血洗净，是他来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来见证他，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目的。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若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就是基督身体某一个部分。你们的一生就是要来见证他，透过什么来见证他？就是那三个方面来见证他。所以我才会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要传讲死里复活的基督的福音，这是第一。每个基督徒都要活出基督的爱。第二，每个基督徒都要在这样的基督的所赐的权柄当中征战得胜。什么？我怎么讲了个半天，你们都说听不见声音？来一下，什么叫三是什么？三被开了。第三个是什么见证？我刚才已经讲了呀，借着基督复活得胜的权柄，征战得胜，征战得胜，见证基督，明白吗？好，所以这是今天啊。晚上，我把整个24章，因为24章呢，我不想把它分开来。20章整个的这场婚礼，就是来为将来基督迎娶他的教会来做预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你已经在这样一场，你是在这个婚礼当中的主角，知道吗？基督来寻找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要将他的教会买赎出来，分别为圣，归给他。然后他将来还要来迎娶他自己的教会。如今他留我们在地上，是为了要让我们见证他的名。所以我盼望你们将你们每天的生活放在"见证基督"这4个字面前去衡量，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些事情是不蒙他喜悦的，哪些事情是蒙他喜悦的，你就可以大胆的、刚强无惧的、坦然无惧的往前行。好，那个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好，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将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所买赎洗净的教会，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你也必定会保守你的教会，成为这样一个世上的见证，成为这样一个世上的山上的城，来见证你就是那生命的粮，你就是那世界的光。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求主也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百姓，赐给我们够用恩典，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Amen.